乌克兰无人机进攻莫斯科，在白俄交界处开辟新阵地。国际要人挺台，凭各国座台起到关键作用。中共海警船闯金门水域遭驱离。菲律宾军方加强安全措施，中国记者被确认是间谍。神韵演员分享亲身体会，揭露时报道方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啊。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云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保的制作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保的资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其他多个州发动了一场俄方官员称为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最大规模之一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俄声称俄方防空部队仅在莫斯科州上空就击落了至少11架乌方无人机。乌军又开辟了俄罗斯的新阵地布良斯克地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在俄罗斯领土上空一共击落了45架无人机，包括莫斯科州上空11架、布良斯克州上空23架、别尔哥罗德州上空6架、卡卢加州上空3架，以及库尔斯克州上空2架。这次袭击恰逢乌克兰持续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迫使12万多平民撤离。双方都报告称有大量无人机活动，而普京13年来首次出访车臣。据 CNBC 报道，俄罗斯之前曾提出要其参与和谈的前提是能够保留对自入侵以来非法吞并的4块乌克兰领土，而乌方一再强调绝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在乌克兰发动攻击库尔斯克地区之后，在彻底击败敌人之前，不要再进行任何谈判。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行动已经进行到3周，无人机袭击发生之际，乌军正继续向库尔斯克地区挺进。这次大胆入侵俄罗斯的行动出人意料取得成功，因而大幅提升了乌克兰的士气，亦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正当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取得一些进展之际，乌克兰受到俄罗斯新一轮密集的空袭。根据来自乌克兰空军的最新报告，俄罗斯夜间发射了69架无人机，其中有50架被成功击落。21号，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过境点和浮桥进行轰炸，令受困的2500俄军难以逃离。乌军特种作战部队不断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工程设施和炼油厂，亦令俄国损失惨重。最新消息传出，普京下令在10月之前将乌军驱逐出库尔斯克地区，但以目前大批俄军投降的状况来看，这个目标恐怕很难达成。 X 军事分析推主乔尼·阿斯科拉认为，普京指挥军队在10月1号之前将8月6号入侵的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地区， 让乌军在俄国领土停留近两个月，显示出他对局势控制的减弱。尽管如此，普京并未计划从顿巴斯战场撤军，表现出他对乌东战线的优先考量。综合外媒分析，如果这次驱逐乌军的努力失败，将对普京造成很大指辱，可能导致他将责任推给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如果乌克兰不选择撤军，俄罗斯将不得不在库尔斯克地区部署更多部队，被迫从乌东前线撤军。目前正在接受训练的乌克兰旅可以根据俄军的弱点部署到库尔斯克或顿涅茨克增援，这种灵活性可以让基辅在2025年发起反攻，而不是仅仅向被占领的顿巴斯发起另一次进攻。乌克兰情报显示，克里米亚将是下一个目标，克里米亚可能很快就会被摧毁。21号，俄罗斯宣传渠道声称，乌军在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州克雷莫夫斯基区取得突破，该地区亦同白俄罗斯接壤，距离基辅仅180公里。白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边境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防空部队和飞机。台海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评论人指出，美国与西方针对台湾的帮助起到关键作用。21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台北海达格兰论坛2024印太安全对话论坛上发布演讲，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台湾的帮助。当日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和斯洛伐克前总理克格亦发布了演讲，讨论问题聚焦台海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反对数字威权等问题。克里在会议中指出，如果西方社会变得强大起来，国际在台湾问题上团结一致，北京当局将明白对台湾发动袭击是不可行的。因为如果对台开启作战，中共不单止可能会战败，还可能会造成共产党的灭亡。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演讲中说，他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台海局势的企图，强调和平解决台海纷争。他指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纷争的做法尤为关键。针对台海问题，中共长期利用灰色区域进行施压。21号，美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利用灰色地带战术对台湾施加了过多压力。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主笔人郭梅芝强调，中国军事扩张的背景下，只有当台湾自身做好准备时，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外界支持。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美国和西方能够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情报分享、军事训练、军事顾问等支援。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和企业界纷纷出访台湾，进行交流和合作，商讨联合使用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一起应对中共的挑战。特别是2001年美国公开宣布美国协防台湾，2018年获得总统川普批准的在美国与中共国的武装冲突假设中保卫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2021年2月美国国会议员重新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预备在法律上授权美国总统必要时有限度动用武力防卫台湾。他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亦要坚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应对中共在国际社会排挤台湾的行为，包括主动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各国的总统就职仪式和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与台湾中华民国建交成为邦交国，主动邀请和促成台湾参加世卫、世贸甚至联合国等等世界组织，这个有助于台湾的发展。赖清德在台北印太安全海达格兰年度论坛上表示，中共威权主义不限于台湾，还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民主国家需要更加团结以阻止威权主义的扩张。中共高官声称北京有信心统一台湾，引发外界关注。赖清德指出，中共政府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日本海的联合演习反映出其军事扩张主义非常明显。他表示， 台湾不会被吓到，我们将承担起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责任。此外，他亦再次向北京提议恢复2016年在英文上台后中断的中台对话，以防止双方出现意外冲突。同时，台北当局专注于应对中共针对台海的威胁。20号，台湾军方发布消息称，导弹部队在东南部武器试验场进行了实弹发射演习，目的是增强对中共的备战状态。当日在屏东九鹏基地与东部海空域，台湾试射5枚各类导弹，验证了军队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指出，今日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命中目标，军方实现了两个部分的训练模式，体现了台湾官兵的训练强度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功效，这些都在实弹射击再得到发展。台湾举行军事演习之际，直至21号，7架中共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侵扰北部、东部空域，分别距离基隆约49海里、台东约60海里。这些举动被认为是持续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大陆复季休渔结束第六日，21号，中共海警船两度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巡指挥预置四艘巡防艇，采一对一并行监控驱离。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处发布新闻稿表示，21号上昼8:50，四艘中共海警船分别从金门福兴聚、泽山、寮罗及北定岛南面，刻意分四处由外向内航入金门水域。海巡署同步派遣预设的巡防艇四艘对应驱离。台湾海巡署表示，下午2:50，相同编号的四艘中共海警船再度以同样方式进入金门水域。海巡署立即指挥巡防艇四艘应处，全程以中英文广播示警，搜证驱离。中共海警船在海巡艇监控及驱离下，分别在上午11:00及下午5:00航出限制水域，各历时2:10。台湾海巡署说，中国大陆复季休渔刚结束，渔船大量涌出，海域作业秩序繁忙，为确保海上作业安全，有助两岸对等交流，呼吁中方体认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停止这类行为。台湾海巡署表示，捍卫主权的决心不变，将持续秉性不挑衅、不冲突、不回避、不示弱原则，坚定立场，维护中华民国海域安全与秩序，守护国家海洋权利。据南华早报报道，在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最近因为向中共出售机密资料而认罪后，菲律宾军方正在加强资讯安全保障措施和忠诚度法规，防止军事机密被泄露给中共。根据法庭文件，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舒尔茨中士向一名居住在香港的个人提供了几十份敏感的美国军事文件，据信这个人和中共当局有联系。舒尔茨用这些情报总共换取了$42,000。在今年3月，舒尔茨在美国坎贝尔堡军事基地被捕。舒尔茨在8月13日认罪，他承认向中共出售了机密文件，包括美国武器系统、军事战略以及美菲年度军演资讯等等。在8月20日，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巴迪亚上校告诉本州亚洲，菲律宾正努力加强与美国军方的协调，并签署了一份情报共享协议。这项协议一旦获得批准，将为美菲两国建立新的安全规范，以保护最高军事机密，并向西菲律宾海域的潜在威胁建立早期侦察系统，反制中共的胁迫行为。巴迪亚还表示，为了抵制中共特工的金钱诱惑，菲律宾亦提高了军事人员的薪资，并对他们进行了对抗网络安全威胁的培训。另外，据菲律宾媒体近日报道，菲律宾情报部门正在追查上海文汇报驻马尼拉的中国记者张松，因为他申请的工作内容和实际活动不一致， 菲律宾情报部门确认他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务。关于张松是否可能渗入军队的问题，巴迪亚表示，菲律宾有专门机构对军官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以确保他们致力于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间谍案都表明，中共正在通过秘密特务在菲律宾建立影响力和间谍网。针对《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文章，神韵艺术团的前舞蹈演员 Wendy Su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分享他在神韵的亲身经历。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Wendy Su 亦是一名前神韵舞蹈演员，曾经在2006年到2009年参与神韵演出。 Wendy 对本台记者说，你作为一个一流神韵的一流顶级的一个艺术团，你作为这么高阶端的一个艺术团，训练是必须要训练的，但是它是非常合理的，中间都有休息，这几个钟头加起来的话完全是非常合理。我当时因为我算是比较肥的一个舞蹈者，就是很容易发福的一个舞蹈演员，所以当时我每次都是被老师要讲的对象。有一次就是因为实在太肥了，在舞台上就跳不起，还有服装穿不下去。那一次老师就比较严格，就是说一定要吃，就是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就不要去碰。这种严格对于一个一流的艺术家来讲，其实是很能够理解的，应该讲是必须的。从来没有，神韵绝对不会就是说要求你不可以走啊什么的。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在神韵三年，在那三年里因为自己有很多，那个时候刚刚要考大学，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当时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就想要选择离开。那在离开神韵之后呢，我真的很后悔，因为真的要离开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在神韵的那个环境当中，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还有就是整个学校巡回的时候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Wendy 对于神韵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对选择离开神韵感到怀念和惋惜。 Wendy 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神韵的时候，每个周末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家长，就是舞蹈家的一些家长或者是乐团的，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艺术家，他亦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妈妈特别会做四川菜，他就会带一些真的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跟我们分享。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时是在神韵，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在神韵差不多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想要自己有一个手机，这样可以跟家人打电话。对于说不可以跟家人见面啊，或者是不可以用手机啊，这些没有，因为我知道在神韵的时候就是至少不要看太多的手机，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想法，然后看了一些媒体的信息的话会对他们自己有很大的影响。我其实是从2006年一直到2009年这段期间在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员，真的已经快要过20年了。回想起那三年，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真的很怀念。直至目前，网上已经有很多神韵演员及家属发表几百份感言，纷纷表达他们对神韵和飞天大学的感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